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真修自己，这里我讲述的是自己第一次在参与做协调过程中的一段修炼经历，尤其是在与同修产生严重隔阂和发生激烈矛盾时，如何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不陷在矛盾的漩涡之中，真正按照师父说的去找自己的问题，从而用法来归正自己，在法上提高上来的一段修炼过程。一、做到真正的人。2010年5月1日上午，突然一个信息打入我的脑中，本地的一位协调同修要去外地一段时间，可能由我来接替他做协调人。当时我也没在意。3-4天后，我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学完法后，这位协调同修说，5月1日上午接到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来电话，叫我到儿子那里去一段时间，看看有哪位同修来接替他。我当时心里一惊，但没有吱声。果不其然，大家都推荐我来接替本地的协调工作，我想顺其自然吧，就没有推辞。但是抱着临时来做的想法，定期参加协调小组的集体学法，我觉得这个学法组也是熔炼人的好环境。过了一段时间，该同修又回到本地，我继续接替他做协调工作，而他再去负责别的项目。但我发现他每次来参加集体学法时，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高兴。学法结束后，他总是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提前离开。我自己也在用人心想别人，此后和他交往顾虑重重，也没顾及别人的感受，也没有注重修自己，因此邪恶趁虚而入，彼此之间制造矛盾。去年10月初，我们在一起学法，学完法后，这位同修因为协调上的事对我大家指责了一番，在此之前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曾向他反复解释事情的经过，但实在没想到他得理不饶人，照样噼里啪啦当着众人的面又给我来了一通。记得师父在转法论中讲过，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当时没忍住，魔性大发，起身走出房间，不再理他。第二天早上7点多，这位同修又打来电话邀我出来商量事情，因是营救同修的事，在电话里又不能明说，我误解为还是昨天晚上的事，就推说没时间，把电话挂了。他又打过来提醒我，意思让我通知其他同修到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而我没听明白，以致产生严重的误会。后来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尽管我一再表态指责己过，拜谢无怨，但他还是一味的当众指责我，并在其他同修面前说了我许多不是，以致大家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全都认为我不适合担当协调工作。随后在小组学法时，另一位协调同修婉转对我们两人说，你们两人回去后 再推荐一个人来协调小组学法，意思是让我从今以后退出协调小组。我当时就表态，不用推荐了，他比我做协调时间长更合适，我退出来。而该同修却当着众同修的面又对我严厉的指责一番，而且情绪十分激动，像开批斗会似的，说的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说像都是别人的不是，闭口不谈他自己的问题。当时我感到很委屈，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其中一同修当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逼我交出该同修家学法点的钥匙，恨不得立即将我赶出学法小组的大门，令我当时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十分难堪。我强忍着泪水默默地离开了。回到家后，我的心难受到了极点。我从小就在一个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在打坐时曾看到自己前世是大清格格转世，成家后丈夫更是对我百依百顺，呵护有加。由于在政府机关工作，参加工作30年，任何人见到我都是毕恭毕敬，从未和谁发生过这样的矛盾，有生以来也从未蒙受过如此一般的羞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委屈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不断地往下滚落，心中愤愤不平，抱怨同修为什么只听一面之词，事先也不和我沟通，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做决定。我当时很想把内心的委屈向其他同修诉说，但又怕是挑拨是非，真是剜心透骨，最后还是和一个自己比较信赖的同修说了，他在法上不偏向任何一方，让我赶快从矛盾中跳出来。那段时间我的心苦极了，一想起这件酸心的事，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后来我静下心来想，我是个修炼人，要宽容，要能容忍，要慈悲同修，要向内找自己。我想起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里的一段法，当我把大法书找出来学时，突然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曾经抄过这段法并加在书中。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我发一念，我要做个师父的真修弟子。我连续看了3遍，每看过一遍心性就提高一次，这时觉得自己也不委屈了，也不抱怨了，眼泪也不流了，心的容量在扩大。只要是那种时时刻刻提防他人，害怕再被他人伤害的人心一出来，师父的法就打入我的脑中，我就立即意识到要去掉它，一丝都不能存留。从此我的心变得平和了。事隔不久，为了营救另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以免再次发生冲突，我本想通过另外同修转告这位协调人，但是电话打不通。我意识到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看我能否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做到大度宽容，便主动打电话邀请这位协调同修商量营救之事。事后这位同修也主动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让我受到了伤害。我平和地安慰他，打消他的顾虑，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我主动配合他，形成一个坚不可摧、金刚不破的整体。在众同修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下，将那位已经被非法劳教而且送劳教所已经几天的同修成功地营救了出来。事后我常常想，要不是站在法上看问题并及时地用大法来归正自己，我很可能一气之下在这一关、这一难中一掉到底，失去万古机缘。二、去掉妒忌心。今年元月，我和这位同修又产生了间隔，和他商量的两件事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心里又一时想不通，所以觉得他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如自己。大年初一，我在家学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从法中我得知师父在点醒我，要我继续向内找，挖出彼此之间产生隔阂的根源之所在，从而去掉它。 我又深想，是什么造成了间隔？为什么我的心一遇到事就会不平衡？这时法在我脑中展现，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我想，这不是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关于妒忌心一节里讲的一段法吗？我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隐藏很深的妒忌心才造成了自己心里不平衡。我意识到，无论同修对自己态度如何，在做协调过程中有哪些缺点和不足，我都不能拆台，必须无条件地默默去圆融补充。在学法小组上，我坦诚公布谈了自己深深挖根的体会，很快消除了彼此成见。大家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也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正如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的状态过程，绝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我庆幸自己能做师父的弟子，对师父的恩泽感激不尽。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在修炼的最后阶段不放松，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在住持正法中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矛盾中无条件的向内找。下面就把近一年来通过在矛盾中向内找的体会，及在现身信法的正念中所发生的神奇谈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共同精进。矛盾中要无条件的向内找。今年年初，由于受电视魔的干扰，有一段时间不精进，虽然也苦恼，却感到无力自拔。和老同修发集体正念时，因手行老是倒，同修就提醒我立起来，反复的提醒我也不行。后来我觉得同修只顾看我，自己也达不到发正念的作用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状态确实很差，心情也不好，听到他不停的提醒觉得很烦，我就转过身去不让他看到我的手行。发完正念，我什么也没说，下地就走了，脸上写着一脸的不高兴回来了。矛盾就这样产生了，虽然相隔很近，以后的十多天也没有再去，也没有想到向内找自己，却只看到老同修的一大堆的不对。一位同修问我，怎么这些天都没去发正念，我就向他诉说自己的委屈，还说某某同修看到谁发正念状态不好，就默默加持帮助同修，那样做才对，而不是老说话影响别人入境。可是同修不但没有同情我，反倒提醒我向内找找。同修说完就走了，我这才清醒地正视这个问题，找来纸笔开始向内找。开始是一边找自己一边找对方，觉得不对，师父要我们遇事无条件找自己，然后写上无条件向内找，结果找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人心，不符合大法标准的地方。比如观念中嫌弃老同修悟性差，平时遇到干扰只会发正念而找不到原因，其实从另一方面恰是说明老年同修知道发正念重要。我自身的虚荣心、求名心，怕别人知道自己修得不好，而我又恰恰听说过老同修对别人说了我不好的状态， 使我产生了埋怨心，还有愿听好话的心。几年来对发正念不重视，使自己长期处于这种被魔干扰的状态。发正念时，同修总是提醒自己本应归正做好，却不但不改好，还影响了同修自己专心发正念。同修善意提醒，却嫌他絮叨，还有包容心不够。更重要的是，与同修有了矛盾就不管不顾了。没有想到大法弟子这个整体有了隔阂，就会让旧势力因素钻空子进行干扰迫害，找出了自己的一大堆问题来，真是愧对老年同修啊。惭愧的简直无地自容，想到这些天不愿理他，眼泪不住的流，发自内心的感到对不起老同修。晚上我带着满心的歉意和真诚去同修家，没想到我还没说呢，老同修先说了，上回都是我不好，老人就是爱絮叨，别往心里去。我也向同修讲了通过向内找的感受和体会，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提醒我向内找的同修。以后的修炼中遇到问题，我首先想到向内找这个大法修炼人用的法宝，信师信法，去掉对常人的依赖心。一次帮同修查看打印机，出现的报错是 C000， 因执着于做事中出现问题后，首先是查看电子手册，然后是打服务中心电话，打维修站的电话咨询。在半个多小时的过程中，没想到发正念会求师父，真是把做大法的事当成做事了，忘记在做大法的事的过程中是修心的过程。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维修站说得把机器发过去检查，一想往返要几天，还浪费大法资源，这才想到求救师父，让机器正常运转。等十分钟以后打开，一切正常。如此超常的现象，常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大法弟子知道，师父时时就在身边，只要100%的信师信法，正念十足，修炼中遇到任何困难，我们自己都能解决。往往我们却把自己看小了，降得比常人还低了。所以说不能有依赖常人之心，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有一种型号的打印机纸盒容易带纸，造成了纸张浪费，看着一叠叠浪费的纸张很心疼，同修们凑的钱是为了救人，就这样浪费下去吗？我想到了与打印机沟通，就调整一下状态，满怀慈悲地告诉他，被大法弟子选择是多么幸运呐，要好好的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才行，你也是来同化大法的，必须做好才会真的功德无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在与其沟通的过程中，自己能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众生的怜惜，以至于泪流满面。我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活的生命在听我讲真相，所以从那以后代指现象几乎没有了。我想是大法修炼人的慈悲和真念感动了这个生命，从而有了正确的选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念正，神迹显。从2000年元旦我第一次被绑架，到2010年元旦从洗脑班闯出回到家中，其中历经绑架、关押、流离失所，我已从当年28岁的青春年华走进不惑之年，人到中年了。十年前五岁的儿子被从我手中拉开嚎啕大哭，到如今15岁的他再在我面前时已是几多陌生，孩子的父亲早已重建家庭，又添幼女，幸而家中老母健在，大姐和大姐夫一起协助在这十年中将我的儿子抚养大。当我刚获得自由回到母亲家中，第一位见到我的人昔日小学老师不禁抱住我大哭。在这一年中，也有不少熟人亲人问我， 不觉得苦不公平吗？苦吗？我扪心自问，是悟不明法理，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安排，没有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使亲人和有缘人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苦。苦吗？在十年的正法归路中，破除旧势力让我失去肉身的安排，破除被所谓转化的邪恶安排。慧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不苦。苦吗？十年风雨征程中，当心在法上坚定真修时，神迹处处显现，时时感受师尊的慈悲呵护，幸福。2000年在看守所，警察将我踩在地上，用又长又粗的管子灌了我一洗脸盆的液体，导致我吐血高烧，全身淋巴起包块，口腔食道溃烂流脓，看守所只得提前释放。母亲将我接回家，因连续多日被夹带戒具，我已无力坐起，我请母亲放师父讲法录像，听后入睡。次日早起，所有症状全部消失，母亲不放心，晚上起来看我几次，睡得很好，疑是梦中。类似事例母亲见证几次。2001年我绝食七个多月被保外就医时，省级部门朱官员找家人谈话，一向胆小怕事的母亲堂堂正正地对他们说，请回答我三个问题，我就签字。一，我女儿从来未说过假话，你们每次说谎，是说真话好，还是说假话好？二，我女儿从没恨过你们，还私下对我们说，你们可怜，干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你们这么仇恨他们，说他们邪，一次又一次迫害，是善良的人邪，还是整人的人邪？三，中共提无神论，我也信科学，不信神，为啥子每次他都被你们整得要死了才放出来，一练功就恢复了，甚至人都坐不起来了，听一下他师父讲话录音就好了呢？我不敢信神，但请你们解释一下，你们大官比我这个老百姓有本事。官员们互相看看都不说话，最后母亲没交一分钱，没写任何保证，将我从劳教所接出。一个月后，我的体重从60多斤恢复到100多斤，血压从50恢复到正常，肾心肝功能衰竭恢复正常，医生说这是医学奇迹，不打针吃药，硬是练功就好了。后来三退开始时，母亲选择退出了邪党的团队，她说，现在我相信真的有神，不然你早死了不知多少回了。邪恶下药不起作用。2001年我曾在乡医院被四个小伙子按倒强行注射类似安定类药物，我正告他们，别来这一套，我是修炼人，不管用。参与迫害的医生说，别管他，打完就松手，我数三声他就倒。他数了半天，我平静地坐在那儿注视着他。医生奇怪地说，怎么不倒呢？我是修炼人。旁边的恶人问，是否药力不够？不，超大剂量，马上就要睡过去。过期了？是新药。效果不好？好药，不信，这儿还有一点，你来试试。哦，不，不。恶人们都走了，从此医生们再也没有参加过迫害。2007年我在洗脑班被关了几年，绝食抗议了几年，期间恶人们给我灌生鸡蛋，妄图让我拉脱水送去医院迫害，而我根本没上厕所，最后他们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拉肚子，跑来问我，我才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后来他们又在灌食时在饭中下药，我发一念让药从另外空间排走，药根本不起作用，又连续一个多月不给我灌食了，想渴死饿死我。我只是每天默默地坐在那儿发正念，邪恶的伎俩也不起作用， 最后所谓的护监害怕了，报告洗脑班头目，不然他要回家了，不然要喂饭就好好喂，不想干这缺德事，负不起责任。剿恶记。2002年短暂的流离失所期间，我有缘参加了一些政使法的项目，在资料点待了7个月，当时环境邪恶干扰大，从买原料、制作、运送、发放中也经历种种，7个月的经历简直可写一部剿恶记。我不懂专业知识，花300多元钱买了袋碳粉，却无法复印，经技术同修鉴定是伪劣产品。我双盘坐下，心中求师父加持，对着碳粉发正念，发了整整半个小时，仪式成功。那袋粉用了很久，超过优质粉的使用期。2000年冬天，我往藏区送资料，招手上车一看，坐满了藏民，我和同行的同修是车上仅有的2个汉人。一个邪里邪气的藏族男子靠近我身边，一旁的藏族老阿妈示意我小心口袋里的钱，我放进了手套。一会儿他又凑过来，嘴里哼着歌，将手搭在我的腰上。我不是很怕，但想我是修炼人，应该忍，还是对，我是大法弟子，如任由他被邪恶支撑着撒野，也会害了他。我默念着正一切不正的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转过身面对他，眼光投向窗外，我感到全身放出万道金光。这时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那男子啊的大叫一声，倒退了几步，身子向后倒下。我慢慢将眼光收回，盯着他的眼睛，他好像看到了什么，眼中露出害怕乞求的光，又大叫了一声，哆嗦着不敢动。这时我觉得自己身体变得万丈高，就像一尊雪山女神。过了1分钟，我将眼光又投向窗外，他才爬起来，连滚带爬回到最后一排，再也没敢过来了。满车的藏民惊愕地注视着这一切，旁边的藏民夫妇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请我吃东西，我也笑着与他们攀谈。2002年春天，我们已经换上了麻纱春装，没想到藏区春寒料峭，还在下鹅毛大雪，地上堆着厚厚的积雪，那儿的人们穿着厚厚的冬装，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冷，连当地工友拿的毛衣也用不着穿。当时4辆客车同行，我们乘坐的那辆开在前，可途中遇到前面车祸，疏散乘客，这辆车超载了很多，渐渐落在了最后。在距目的地100多公里时，我发现同修大姐进入昏睡状态，叫不醒。我脑中突然出现一念，前面有危险，快发正念。于是我一刻不停地发正念，累了休息一会儿又发。草原上的路一眼望去可以看很远，我发现将去的县城方向阴云密布，渐渐的乌云淡了，散了。当车子还有10几公里就到时，乌云四散，一轮金光闪闪的太阳跳了出来。这时我看到这条藏区与外界唯一的通道两边布满了军队、警察、武警、国安、民兵等，所有的车被拦截了下来，在路边等待，每个乘客被勒令排队接受检查。后来得知同修在县城及周围发了许多真相资料，邪恶调集了大量人力，包围了车站、旅店、交通要道，专查大法资料。这时我全心在正念中，心中没有一丝担心与揣测应该怎么对待他们，根本没有想与我有什么相干，只想着快点进站下货找人，没有谁来拦截。我们的客车直接开进了路边的车站，我推醒大姐带着2大包资料下车，1辆3轮过来坐上去，刚出站恶人们拥进了客站。到旅店后，我将所有的资料装进一个口袋背上，决定趁黑独自去给工友送资料。大姐在旅店发正念，我坐在3轮车上， 三轮车夫向前蹬着蹬着忽然停下，我纳闷了，不走了？他吓得声音变了调，狗，一条大藏狗。我定睛一看，一个黑茸茸的东西蹲在三轮车前，草地上的藏狗像狼一般大小，可以咬死人的。我从小怕狗，此时却平静地站起来，一手指着他说道，孽障，还不快快退下，休得惊扰路人。感觉自己像古人说话一样，狗倒退着掉头跑了。我转身一看，哦，原来走过了，前面是草原了。我叫车夫回转头，下车后多给了他一块钱，说你受惊了，多给你一块钱。车夫仍然惊魂未定地看着车后，唯恐狗跟过来。我安慰他，没事儿，他不会再来了，你尽管放心去吧。车夫回过神来，非要把钱还给我。不，大姐，说多少就是多少，不敢多要，谢谢你。他用诧异和敬佩的眼光看着我，然后飞快地蹬起三轮车，没命地跑了。我敲响了门，同修起了床，突然我觉得腿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好家伙，他家那条凶猛的藏狗此时正蹲在我的腿边，静悄悄地看着我，乖乖地像个孩子。要知道，这家伙只认他的男女主人，连家中其他人都要咬。我一乐，笑着，你这畜生倒也懂事，知道我是谁，来干什么，不叫呀。狗仰着头，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眼神激动，尾巴摇得快断了。工友一把将我拉进屋，好险啊，今天守的人刚走，你早来一会儿就麻烦了。我心中忽然哽咽起来，师父啊。十年来，从生活的大都市到山区草原，从乡村到周边县城，到北京上访，从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到宾馆、黑窝、邪恶的洗脑班，我用正念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一次次化解了邪恶企图、暴打、酷刑、恶犯、灌食等折磨，历经数次肾衰竭病危、疥疮等险情，正念愈合了被打裂的伤口，善解了历史上轮回转生中的冤怨。特别是在洗脑班那个人间地狱，跟着师尊，我一次次地闯了过来，用正念破除了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我不能再让邪恶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我是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 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向年轻人讲真相的一些体会。从文字写说到共产党给的钱，向社区主任讲真相。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向年轻人讲真相的一些体会。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2008年末得法，期间有一年的时间因为一个严重的执着心没去，沦为常人。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重新走回了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道路上。前些日子与两个年轻的同修交流，我们都感慨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修在救度众生方面做得不够，甚至有的整天忙于常人的工作，或成家之后陷入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每天的学法都无法保证，就更不用说救度众生了。虽然大家心里也都很着急，可是由于白天要上班，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加上每个人各自所处的环境和状态也不一样，时间一长，救度众生的事儿就变得麻木了。其实年轻同修肩负的责任很大，我们身边接触最多的群体大都是20几岁30来岁的年轻人，对儒释道传统文化和正信没有最基本的概念，绝大部分人属于无神论叛逆，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也听不进去，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其他的漠不关心，加之从小受邪党文化毒害较深，人生价值观发生偏离，对于救度这样一个群体，年轻同修责无旁贷。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了解这一代人的症结，而且无论从学识、学历、知识储备及掌握的技能方面都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每个年轻同修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发挥各自的优势，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去救度自己一方的众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通常我讲真相的对象有以下3种情况。一，经常接触的朋友。因为私下里接触的机会相对比较多，所以面对面讲真相效果是最好的，切入点也非常多，视对方的情况及接受能力而定，这个就不详细叙述了。总之把握一个原则，能一次讲退的最好，如果讲一次不认同的就继续讲，只要有机会就去讲，期间要变换角度讲，直至找到对方的症结讲通为止。心态一定要好，不要急，不要轻易放弃，铺垫的多了影响就在积累，有一天也许一句话对方就认同了。我有一个朋友思想比较顽固，我和另一个年轻同修对其讲真相长达2年的时间，最终朋友全面了解了邪党的邪恶，完全认同大法，与中共决裂，做了三退。二，公司同事。这个比较受局限，因为平时接触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就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点一滴的劝善。平时只要有点新闻或动态，我就借题发挥揭露邪党的本质，如养老金推迟65岁、十方事件、蓟县大火隐瞒死亡人数等等。王博事件发生后，公司同事都在讨论这件事，我就利用我所知道的信息给同事们讲王博各自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反目，然后一步步地转到法轮功问题上。我讲博因迫害法轮功被多国起诉，名誉非常臭，接着自然而然讲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焚是假的，讲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是属于佛家的上乘功法等等。讲的过程中不表露自己的身份，只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讲述这件事，所以起到的效果是好的。有时候会视个人接受能力，给同事拷贝一些漫谈党文化、袁腾飞评毛泽东等视频，有对翻墙感兴趣的给他们装个翻墙软件， 同事们经常会上动态网了解一些情况和动态。我感到这些效果都很不错，也正在慢慢地清除他们头脑中的毒素。铺垫的差不多了，就到了最后一步，如何让他们三退。这时我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当面劝退，其中多数人都能直接三退，也有一部分人是无神论，表示清楚中共的种种不好、体制的腐败，但不相信神佛会清算中共，三退后会得福报。于是我就从另一个层面说起，我说我们都清楚中共是一党专制、独裁暴力，于是造成了这个体制的黑暗与腐败。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不应该都进行精神自救吗？每个人不应该从良心上、道义上与中共决裂吗？当年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挽救国人麻木的灵魂，那么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独裁残暴的统治者，我们更应该觉醒，不能再这样麻木了，是不是？现在国内及海外的三退大潮，已有1亿2000万的勇士退出了中共，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退，不能再助纣为虐了，是不是？主要围绕着觉醒与精神自救这根主线去讲，对方都会选择三退。这种办法对于无神论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吧。另一种办法是，在没有机会当面三退的情况下，我就事先写好一封劝退信，在网上发给同事。信的内容通常打成压缩包，然后可以说这上面的内容挺好的，也可以说是同学或朋友发给自己的，于是也发给你看一看。等同事看完后，视对方的情况引到主题。这种办法效果也不错，但一般情况下对方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或疑问，这些正是我们要讲清楚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网上交谈避免使用敏感词，有些必须要说的中间要加上符号分隔开。此法根据个人状态而定，不适宜普遍效仿。一句话，安全问题一定不能忽视。目前我部门同事中，除了两名年轻的男性和两位中老年人没有机会讲真相之外，其余人均做了三推。三，离得远不能见面的朋友同学。我身边还有一些离得很远，平时完全没有机会见面的朋友同学。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网上发真相信，因为时间不等人啊。如果没有见面的机会怎么办？这种人就不救了？显然不行。于是我把这些朋友按名字建成一个个文件夹，每个人视情况不同写的内容都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于是一有机会就把真相信发给他们。具体做法前面都提到过了，这其中绝大部分都退了，也有的看完没下文了，你再问他就忙别的事儿去了，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当然这种情况非常少，绝大多数看过信经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讲真相后都选择三退。这其中仅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有一次我给一个初中女同学发真相信，她看完后对我说，我信基督。我说这不矛盾啊，耶稣也是神，那是西方天体的神，东方天体有东方天体的神，是佛家和道家。然后我接着说，圣经也提到了人类社会会出现末劫，那时所有人类会面临大审判的问题，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的教友啊。所以说三退这个事儿是十分必要的。我同学又说无所谓啦。我说怎么是无所谓的事儿呢？既然你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么你就应该明白，这个三退绝不是形式的事儿，无所谓的事儿，这是在善恶面前表态。同学说，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 对于我来说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东西，换与不换不还是一样活着啊。我说，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你的想法，换成哪个执政党我们都一样活，但是上天要清算共产党，所以他的党徒他的一份子都要被清算，我们干嘛要做陪葬品？同学说我不相信。我说，我也不是在搞什么分裂党，党是什么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在告诉我的朋友在为他们好，不管你信不信都不代表这件事儿不存在。当初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耶稣是神，更没想到有一天会被神清算得瘟疫。所以说人不信的东西太多，只有真正发生那一天人才会知道，但那已经晚了。听到这儿，我同学决定退了。我不禁感慨，人其实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为了此言已等了千年万年。面对年轻人这样的群体去讲真相，三言两语有时候是不够的，真得需要理智的、智慧的、深入的去讲。讲的过程中不要着急，不要和常人去争论，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像传教士的宣讲一样。对于这样的群体去讲真相，不涉及怕心的问题，本着一颗慈悲之心，我们就是要救他，正念要强。除此之外，还是要尽可能多掌握一些准确的史实材料吧。丰富详实的知识储备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去救人。再有，就是不要轻易放弃，随时随地有条件就去讲，变换角度去讲。这一次虽然不成，但是也许你已经为其铺垫了下一次被救度的机会。年轻的同修们，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啊。我们总说要注视正法，可是我们做了多少？也许我们曾签过誓约，要成为正法时期的年轻大法弟子，去救度这一时期受邪党毒害最深的年轻人。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些还没有走出来，或者做得还不够的年轻同修们，都行动起来吧，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向师父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刘鑫的文章，从文字学说到共产党给的钱。一大早到朋友家去，看到地上死了好多蚊子，弄得地上墙上也都到处血迹斑斑。我说，你怎么弄得到处都是血呀？朋友笑着说，这蚊子太讨厌了，害得我一夜没睡着觉。我就用电蚊拍把他们电死了，太多了，成群结队的，我简直要被他们包围了。我也没打扫，脚踩脚碾的，你看弄得地上尽是蚊子血。我笑笑说，那是蚊子血吗？那不都是人的血吗？他们吸取了你身上的血，你把它弄死了，就成了蚊子血了，那还不都是你自己的血吗？他是喝了人的血才鼓起那圆圆的大肚的，你说是不是啊？朋友点点头说是。我借题发挥对他说，你成天跟我犟，说某某党给你的钱，给你工资、劳保、养老金等等，你说你还要感谢他，可他从来就不创造财富和价值，那还不都剥削劳动人民的吗？就像这蚊子一样，本来就不是他的血，他生来就不带血，是喝了别人的血他才有血的，这和某某党给你钱是一个道理，那不是他的钱，是你自己通过劳动得来的血汗钱呀，而且也不是全部了，这其中还被某某党截留了去大半部分呀，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呀？你还不赶快退出来，真来的那一天你可就后悔无望了。听我这么一说，他又寻思了一会儿对我说，那你就快给我退了吧， 留着也没啥用。我接着给他讲了酒瓶里讲到的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某某党本身就是一个附体组织，它附在中国社会这个机体上，从来不公布它的经济运算和庞大的开支费用。它比这蚊子等吸血虫更具隐蔽性和毒害性，所以很多中国人被它蒙蔽，被它害了还说它好，一味的维护它，跟随它，这不是太可怜了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向社区主任讲真相，讲真相救众生，我一直坚持做，这是圆融师父要的，是同化法的一部分，是圆满自己世界的需要，对众生的负责，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讲真相，有时是专门去讲，有时是随机讲真相，利用各种形式救人，有时做得好能救很多人，有时不尽人意。我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修炼的因素在里边，向内找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用心不够，没有救人的紧迫感，不深入用心去做，再一个是慈悲的心不够。慈悲心是修出来的，不是嘴上说，我就在善上下了功夫。众生真的很苦，不得救度该多可怜呢。首先扭转我的观念，把救度众生当成愉快的事，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拉近距离。为什么对家里人那么用心？生命是平等的，分别心去掉它。有一天我学到师尊这段法，因为释迦牟尼是佛，所以他讲出的话是带有佛性的，带有佛性的话，那么对人来说就是一层佛理了，就是佛法，悉尼法会讲法，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恍然大悟，佛讲出的话是带有佛性的，我悟到我是修佛的，而且师父给我们推到位了，那么我讲出的话应该带有佛性的呀。讲真相救人，心态善，还能在乎谁记什么吗？当我悟到这层法理的时候，全身的细胞都在发生震动，大法的法理进入了我的微观，法练人的状态在我身上显现出来了。一天我接孙女，边走边想，我如何能修出来大慈悲来呢？这时和我同行的一个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这老太太真善良。我没有理会他，几步就到了我跟前，又说，这老太太真面善。我猛然醒过神来，拽住他问了一句，孩子你在说什么？他说，你很善良啊。这时我意识到我该救他了，我给他讲真相。他说，大娘别说了，我都知道。我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高兴地走了。我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只有学好法，伟大的佛法才能在人间再现。大陆局部地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是很严酷的，邪党垂死挣扎，回光返照，还在不停地变换着手法迫害。一天社区主任喊我，叫我填个什么表，我马上说我不填。他说，你为什么不填？我说犯病。说完我没理他，就回家了。我怎么想也觉得不对劲儿，自责没有智慧，语气善心哪里去了？我想起师尊讲的法，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道理是明白了，可是一想去讲真相，人心就起伏不定。想对方提问题时，自己心情能不能不急不躁，稳如止水，能不能摆正对方和自己的关系啊？怕心，保护自己的心都出来了。我边学法边坚定正念，边去执着，最后摆正基点。同时我也借鉴一些同修讲真相文章，看了律师为大法弟子的无罪辩护词，提醒了我许多，我知道该怎么讲，我似乎胸有成竹了，谁惧谁呀。一天晚上发完6点正念，带了半斤瓜子去找社区主任讲真相。我一见到他就亲切地打招呼，我说，主任对不起啊，我撞你了，我这个修炼人没做好，请原谅。他马上说，没事没事。我说，我得和你谈谈。我俩边吃瓜子边谈，我完全是用慈悲祥和的心态，本着救他的目的，完全又善的，尽量不触及他负面的东西，但我必须得正视好法，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讲，得让他随着我的思路走。就这样他问我答就开始了。他问，你们为什么上天安门去烧啊？我说，
你除了看到中央电视台里的自焚和杀人，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哪个法轮功学员那样了？有过激行为吗？危害社会和他人了吗？想烧想杀他们怎么不在自己的家做呀？为什么上天安门去烧呢？再说过年期间天安门壁垒森严的非常时期，还容自焚的人坐那儿吗？
很显然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欺骗群众的。
他问共产党为什么打压你们呢？我答，江泽民小心眼儿，妒忌心大，又不明是非，看法轮功人太多了，他怕呀，怕丢失政权，昏了头脑，所以他下令3个月消灭法轮功。十几年过去了，练功人有增无减。他问为什么现在还抓呢？我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做事都是为了别人好，假如你母亲和我一样70来岁了，身体不好，儿女操心，他遭罪，我拿一份真相传单给他，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祛病健身，还能修自己，就被别人举报了，警察给绑架了，法院就判了，你说合理吗？告诉别人好事犯哪条法律了？一判好多年，合理吗？他说我明白了，这是有人来叫他，他一出去我马上求师父加持，师父我还有哪方面没有证实好法，请师尊给我智慧。他回来了又问，你们满街条幅黄澄澄的干什么？我答，假如我是30几岁40几岁50来岁的妇女，孩子只有几岁10几岁，正在上小学初中高中或上大学，需不需要这个母亲照顾？丈夫需不需要帮助？亲朋好友牵不牵挂？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吗？练了法轮功，孩子不让上大学，不让当兵等等，牵动着整个社会啊。他说我明白了，你们不服啊。我说不只是练功人挂，明白真相的人都帮着挂，条幅起的作用可大了。当你看到条幅说声法轮功真好，真了不起，这个生命就得救了，会有福报，对大法不好会得到恶报，这都是摆放自己的位置。明白真相的警察到大法弟子家看有传单，都用脚往沙发底下藏，保护大法弟子，这人得积多大德呀。他说还有这样的警察？当然有啊，我回答。我说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多做善事啊，你这个主任位置能积很大的德呀，现在都是现世现报啊，过去老人常说不积寿禄还积子孙呢。他很激动地说，我们社区一个重点也没有，指大法弟子，一个也不上报。这时又有人找他，我又求师父加持，我真的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再给我智慧。我们很和谐的谈话结束，事过两天，社区来了2个警察，什么事都没发生走了，不但主任得救了，2个警察得救了，这片众生得救了。我明白了师尊讲的自己保护自己的一层法理，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向主流社会讲真相也势在必行，社区这块也至关重要。如果社区主任要能起到正面作用，不但他本人得救，许多众生也能得救。如果社区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来讲损失是相当巨大的，环境需要我们去开创，多学法，学好法，多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